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知道了实修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号。不久前的一天，同修小姑妹来了，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她身边没有同修，讲真相救人中一直从我这里取资料，她每次来都要带走几十份真相册子。这次来他又要天赐红福、金种子两种明慧期刊。他也会做资料，我俩一块忙碌起来。开机后我说，机器的纸盒坏了，就用后盘打吧。他问我怎么坏的，我告诉了经过。没想到他拽出纸盒对我说，坏啥，就是心性问题。真坏了，已经坏2个月了。我解释说，哪能坏，我试试。他非要试试。我把几张废弃的纸张放在纸盒里，他给了任务，机器顺利运作，打印出来的资料效果很好，非常标准。我一下子又惊又喜。因为纸盒坏时还掉下来一个小零件，技术同修来修时，我把零件拿出来让同修安装，没有安装上。同修说修不了了，就用后盘吧。2个月来我一直使用后盘做资料。试验成功后，我们就开始使用纸盒打印。给完任务后，伴着机器欢快的运行声，小姑妹突然严肃地对我说，我说没坏，真的没坏吧，就是你心性有问题。你不守心性，遇到矛盾不找自己，总是看别人不对，你就是厉害，不讲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横不讲理，竖不上串。小姑妹一针见血地数落我，一下子触及到了我的心灵上，瞬间一股电流般的能量涌入我的整个头脑，脸热得发烫。我乐呵呵地对小姑妹说，今天你这样说我，如果是2年前，我肯定跟你打起来。她不示弱地反驳说，你就是跟我打我也得说，你是不是这样，我没说错吧？我说，你说的对，我承认。她是让我心服口服。小姑妹终于给了我笑脸，你真提高了。2个月前，师父红音六发表后，我地大资料点同修开始做书，大片的负责人来了，统计书数。几年前，师父红音五发表后，我得到的那本书封面破损了，我只好包上了书皮。因为这事儿，我对本地负责人不满意，产生了怨恨心，抱怨负责同修把不合格的书、繁体字的书都给我们农村同修送来了。本来农村同修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繁体字，那时我特意给同修们做了一张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对照表，大家才能读下来。近年来我的心一直不平衡，这次红音六这本书又要发下来了，我害怕还是那样的书，就对大片负责同修说，你反映一下，做书的同修要认真一些，把书做好，这书是师父的法，做不好也是不敬师不敬法。同修说，不是一个点做的。我说，你可以和总负责人说一下，书做完后应该检查检查，没做好的不能往下发。同修态度不明朗，我意识到他和总负责人是一伙的，就开始发言冒火。我知道你和某某关系好，你挺成全他，把破书都整到咱们这里来了，你是老好人，他看你太老实了。某某就是没把你和咱们这里的同修放在眼里，这次再来那样的书我不要了。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同修一直听着忍着没有吱声。俗话说孤战难鸣，我一个人挑战同修不应战，我也知道自己错了，蔫蔫地走开了。我是开着修的，晚上师父点化我，提出的问题对，但是态度不对。 我已意识到了自己和同修发脾气是魔性，马上向师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过了几天，大片负责同修来送真相币，见了面我觉得不好意思，和他道了歉。他笑呵呵地说，你有优点，你做的事我还真做不来。他指的是我的写作。按常理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可是修炼是严肃的，达不到法的标准是不行的。一次我在做资料时，只听打印机嘎的一声巨响后，立即停止了工作。经一番检查，方知是纸盒出了故障，无奈只好用后盘继续打印。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总使用后盘是不行的，这样会减短打印头的生命力。负责人建议我换台新机器，花钱多少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我觉得这台机器来到我这里几年来为我骗同修做了不少救人资料，他能帮助大法弟子证实法是不简单的，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是个最好的生命，把他摒弃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不想放弃他，我也舍不得他。小姑妹的到来，打印机不修自豪，奇迹出现了，真令我如愿以偿，这是大法的威力。两个月来，我一直抓紧时间学法，师父新发表的各地讲法从12到15我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有的看了几遍，红银六天天在看，天天在背，每当过不去关时，我就背师父的诗词，渡人渡己难，遇到问题找自己的错，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点，同时理解对方，包容对方。有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邻居常人，我修炼后表面和他不错，可内心却很讨厌他。他找我和家人帮忙时，我拐着弯的推脱。前不久他又来找我们帮助他去外村卖葱栽子，让儿子出车，儿子没有答应他，我发自内心的同情他，怜悯他，看他生活得很苦，他儿子不在身边，70岁的人外出购物真有困难。我劝儿子说，你开车和你大妈去吧，咱们家也买点葱栽子。邻居非常高兴，我们也高兴。儿子和邻居买回了葱栽子后，市场上葱栽子价格猛涨。身边的一位同修不慎摔伤了肋骨，起不来床，连翻身都得家人帮。小组同修都去看他，帮助他发正念。我也参加其中，我给他送去奶粉水果让他食补，同修很感动，一再说我过病也关时他没给我送过营养品，还要给我钱。我诚挚地对他说，我不能要钱，我在磨难时你帮助我做资料，你干了不少活，你没少付出。他腿有残疾，不能正常走路，一次晚上他来帮助我做资料，做完已经是深夜，我在送他出门时看见他在漆黑的夜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地往前走着，的确不容易。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我的心还是酸酸的，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修啊，他没有用药，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现在他的伤好多了，自己能起床了。现在在和同修交流时，我尽量压低声音，改变过去大嗓门的那种泼妇做派，知道自己是谁，是大法修炼人，大法修炼人要有修炼人的样。现在通过读法背法知道了实修的重要，反思自己过去待修不修的样子实在汗颜。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心得，通过大量学法努力修心，机器不修自豪，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修载自己，功载师父，这一法里的博大精深。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违背誓约的严重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
不久前，经文一熟识的女同修突然以严重病业的方式在外地离世，痛心之余，想起去年见面时她反常的样子，回想多年来她的修炼状态，被觉修炼的严肃性。女同修和她的丈夫都是720前得法的，见过师父，男同修当时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720迫害开始后，两个人的修炼状态一直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基本处于720前个人修炼状态，后期越来越放松，长期沉迷于常人家庭幸福生活中，夫妻两人经常出门游山玩水，更放不下儿女孙辈的天伦之乐，救人的事基本不做或做得极少，也基本不与其他同修接触，明慧交流材料也基本不看，也就是在家练练功看看书的状态。我曾经和他们交流过几次，提醒他们大法弟子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履行救人的使命，兑现誓约，不然的话就会走偏，就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去走了，就会很危险。遗憾的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去年师尊看到危险已经向他们袭来，借同修的嘴再次点化，可是他们依然不悟，错过师父慈悲给予的归正良机，致使女同修遗憾逝去。5月4日晚上，我梦中见到女同修待在一个很荒凉，没有任何植被的空间，人也很少，就几个老弱病残的人，还有一些被打下底层空间的魔。他们见到我都很恐慌的样子，我看到女同修呆呆的、木木的，一个人孤零零的走来走去。她见到我忽然嘟囔了一句，我听到大概意思是她的丈夫对她说了要违背誓约的话，说完她就躲开我走了。我去找她，发现她一个人挎着一个小包裹，一言不发，茫然的、呆呆的，没有任何思维意识的向下面的一层空间走去。我明白他只是在这里等着见我一面，他还有未了的心愿，就是让我转告提醒他丈夫一定要遵守誓约，兑现使命。这时在梦中，我忽然间站在一个很高的金黄色的山顶上，我看见上面的天空上显现无数的神排着队，一圈圈的缓慢的向我站的这个山上走来，山上立有一个像是用五彩气球围成的圆形拱门，他们有穿着各种色彩的衣服，还有很多西方的神，有古希腊形象的神，东方的神等等，他们排着队缓缓地穿过拱门，我听到他们在唱着一首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是家乡被水泄。当时的我泪流满面，心中只感受到师尊的无量慈悲，我流着泪一遍遍地替这些神向师尊谢恩，谢谢师尊，谢谢师尊。梦到这里我就醒来，睁眼一看正好到晨起练功的时间了，我悟到师尊让我看到这些是要我加倍努力做好救度众生的大事，一定要担负起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来，把其他同修没做好的那部分也要担负起来，同时要帮助那些掉队的同修，一定要帮助师父去救他们。这几年来我也试着去与掉队的老同修们交流，他们中有的已经彻底的放弃修炼了，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样子，我都会心痛的流泪，为他们的放弃，为他们世界里的众生，为自己修得不够好而救不了他们难过流泪，觉得自己辜负了师尊的期望，对不起师尊。我们大法弟子一定不要放弃那些掉队的老同修们，赶快抓紧时间去救救他们，我们连常人都能慈悲地去救度，更要珍惜那些昔日的老同修们， 那背后的无量的天国世界的亲人们还在盼着大法弟子的回归，盼着我们能救他们呢。肩负使命的大法弟子不兑现誓约，后果是可怕的，造成的损失是可怕的，真的是在犯罪啊。我看到的只是个人层次所见，里面有自己要修的因素在内，所悟也是自身所在境界之见，望同修们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半百学技术建立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迎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号。我是60多岁的大法弟子，1998年开始修大法，20多年来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了，现将近几年修炼的体会谈一谈。一，师父帮我学技术。10年前，我周围的同修中会电脑操作的，能上网下载文件、打印小册子的很少，多是初学者。因为刚接触电脑，在使用中，一不小心操作不当，就会使电脑出现问题。而我市的技术同修很少，我和同修经常是电脑坏了，打不开了，找不到人来处理，没人装系统，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这个时候看不到明慧网，下载不了周刊、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大家都很着急，很无奈。我退休后就有这么一个愿望，想学电脑装系统，以便随时能上明慧网，也可以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无条件地提供帮助。那时我对电脑怎么装系统一窍不通，没有一点基础。师父看我有为大法弟子做事的愿望，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一个外地技术同修来给我们教装电脑系统。我知道这是师父派同修来教的，是师父在帮我学技术，我可要认真学呀。在这个同修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反复的指导下，我能简单的装电脑系统，真像手机系统了。这个电脑系统是同修自己做的，很好操作。谁也想不到，这位技术同修在2年后被邪党迫害离世了。不能依赖同修了，怎么办？上天地行论坛吧。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建立的技术网站，过去也看过，看不懂，而且越看越烦躁，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看明白。为了掌握一定的技术，我求师父帮我打开智慧，从初学者开始，静下心来，在天地行上一遍一遍的看，一点点的学，一天学一点。为学装系统又买了一个二手电脑，按照天地行的教程边学边实践，慢慢的会装基本的系统了。掌握了一些技术后，我主动的为本地同修服务，也使大家能及时的了解明慧网的内容，获得真相资料，开好小花，形成整体。新的工具箱出来后，我把所有的软件下载下来，做好工具箱，装入 U 盘，拿给其他同修，让给更多的同修做好系统的升级和维护。要不是学大法，我不会想到我还能装电脑系统，能掌握一些打印技术，做真相光盘、 U 盘等，这些技术都是师父给的，所以我把为同修服务作为我的使命，只要同修需要就主动积极去做。二，开小花。我家的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10多年来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在做资料中也出现过很多怕心，对此我就加强学法，加大发正念次数，使心情平静下来再做。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 所以我要求自己认真做好每一份资料，耗材买质量好的。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破网卡、真相 U 盘、书签等。同修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并尽可能的及时送到同修手中，不耽误救人。但我也不大包大揽，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并保证自己的学法时间不被占用。这两年由于疫情出现了两次封城、封小区的现象，每次听到要封城了，我马上就去买耗材，多储备一些。在近期的一次封城前，听到我市有的地方被封了，我赶快买了一个新打印机，把用了多年的老出问题的打印机换了。没两天就封城了，而我做资料的事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三，不被家庭环境干扰，兼修大法。2019年，儿媳妇生下一对龙凤胎，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分。儿子就和我商量，想让我和老伴儿去他那里带孙子孙女。我想儿子在这困难时期，我们是应当帮帮的。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在任何生活环境当中，任何工作当中都可以做个好人。一个修炼人，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我告诉你们的是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都得叫人家说你是个大法弟子。家庭的事情要处理好，工作环境中的事情要处理好。作为大法弟子呢，你修炼的如何，在世人面前恰恰体现在这些地方。我对儿子说，我可以帮你，但你不要全部都靠我，我去那里必须要学法练功，你不得反对。儿子说，行，我知道这是你的底线。我说，是，是我的底线。因此我就利用早晚时间练功学法，其他时间看孙子，并且去几天回来休息几天，利用回来的几天时间做大法的事。在这三年带孙子中，基本没有影响我修大法。在孙子两岁前，儿子家先后请过几个保姆，儿子不让我给保姆讲真相，也是担心害怕为我着想，可我哪能听他的。我给先后来的三个保姆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最后一个保姆走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帮他买了个小播放器，里面装有音乐，帮你过劫难，语音，善恶一念间，神传文化等。买播放器的事却被老伴告诉了儿子，儿子对我大发雷霆，不停地吵，还骂了我，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并且他要去把播放器要回来。我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我严厉地告诉他，你要是要回来我就离开这里，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他一下好像被镇住了，什么也不说了。我进到里屋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我出来时家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风平浪静的，一场风波化解了。正法到了最后最后了，我们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的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矛盾向内找，修心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学法修炼中，我也经历了各种环境中的矛盾，这些观难都是针对自己的那颗心来的。下面将我提高心性、 遇到矛盾向内找，去掉常人心的情况与同修们交流。在单位上班时，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中层干部，做后勤工作因涉及到职工的住房、福利分配等切身利益，所以它既是一项为人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因为有的职工不了解具体情况，个人利益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生气，甚至做出过火的行动。我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贪、不占、不收礼、不搞不正之风，与人为善。如有一次，经单位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负责分房子。有一天晚上，为了分到房子，单位一位年轻的职工和他妻子抱着孩子，带着礼品来到我家。我告诉他们说，分房子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的情况我们会酌情研究。经过再三推脱，我没有收他们带来的礼品。不一会儿，他的妻子一个人带了更多的礼品来到我家。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中，他还与我说了很多男女之间不应该说的话。我在心里反复默念，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守住了心性。他临走时非要把带来的礼品给我留下，我与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谁的礼品我也不收。他很不情愿地把礼品带走了，当然根据实际情况还是给他们分到了房子。后来这位职工再见到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微笑着对他说，我们法轮功的师父说了，对谁都要好，你的住房确实有困难，哪有不分给你的道理。从此打消了他的思想顾虑。还有许多职工为了要到房子，变着法的给我送礼品、送购物卡之类的，我都以练法轮功不收礼一一拒绝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满足个人的欲望，这样的事我不干，干了就会失去极其珍贵的德，没有了涨工的条件还练什么功啊。工作中也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如有一次因为没达到一位职工的个人要求，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在单位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就朝我破口大骂，哪句话难听他就骂哪句，那真的是不堪入耳。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出来劝说，最后当着众人的面他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才算走开了事。在矛盾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和他一般见识，做到了忍。我悟到遇到的这些麻烦都是为了让我消业，提高心性的。事后我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性到底在哪方面出了问题。因为我为人正派，无论单位的领导还是普通职工对我都很尊重，可以说是高看一眼。我每天下班回家有两条路可走，有一条近路需穿过单位的家属院，因为单位的职工家属一见面都愿意与我打个招呼，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礼节，我只好选择走较远一点的路。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还曾经被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也正是由于我身上有了这些荣誉光环和职工们向我投向的善意的目光，渐渐的使我助长了有高人一等的心、不让说的心、骄傲的心，甚至隐藏很深的看不起别人的心。修炼人带着任何一颗心都不能圆满，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个法理，在工作中遇到的任何矛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让我去掉常人心，改变在世间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纯纯净净的修炼提高，不断升华自己，早日达到功成圆满。我家中也开了一朵小花，还开拓了许多救人项目，已稳妥地运行十多年。在正法最后的幕后，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快救人、多救人。 以上是个人在学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指正，双手合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出奇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号。2018年，大女儿考上了本区法院书记员，笔试面试都通过了，政审一关卡住了，原因是我修炼法轮功。这一下女儿女婿被难住了，回家跟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发出一念，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众生的，绝不是来毁众生的。我就跟女儿说，别急，我们想想办法。女婿说，要不我找找七老爷。他七老爷在公安局上班。结果他七老爷跟女婿说，让你妈写不练功保证，他写吗？女婿一句话没说就回来了，跟女儿说，要是写保证我还找他干啥。我跟母亲同修说，咱们发正念吧，一切由师父安排。第二天女儿去派出所开了个人证明，女儿的户口不在我这儿，就递上去了，事情就这样通过了。我和女儿都知道是师父帮了她。去年5·13法轮大法日，我和同修约好了12号晚上出去，结果同修失约了，快10点了，天响起了雷，我没能出去。第二天同修还是没来，我就去了学法小组，跟他们说，你们帮我发正念，我自己出去吧。一年一个5·13，我们不能错过。他们说，你多注意安全，我们等你回来。我骑上车带上东西出发了，一路上我没有怕，发着正念，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是那么安静，没有一点干扰。有一张真相粘贴，我刚贴完就过来一辆车，正好没撞见我。回家的路上我发着正念，上贴出的真相资料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求师父下上防护罩，不让不明真相的人撕毁，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平时骑车都不开灯，除非对面过来车我才开灯。到了村口，我发现一路这么亮，我以为开着灯呢，就想把灯关了，我一扭钥匙，结果把电源关了，车停住了，原来根本就没开灯，是师父一路看护着我呢。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谢谢伟大的师尊，我一定精进以报师恩。我后悔自己刚得法时没精进，练功身体好了，只顾干活，丈夫在外打工，田地里的活都自己干，错把干事当修炼。2016年摔了个大跟头才醒悟了，自己轻重，两个外孙都在我这儿，丈夫也不外出打工了，除了干田地里的活也帮我哄孩子。我从睡眠中挤时间学法，不浪费一点时间，边吃饭边听交流文章，有时手拿馒头边吃边扫地。我知道了修炼的重要，有时觉得很难时，就默默求师父帮帮弟子，也偷偷地掉过泪。但我知道我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就正念十足地坚定修炼。凌晨2点醒了，就不能再睡了，因为一睡就啥都悟了。有好几次是这样，我后悔自己贪睡，因为6点多二外孙就醒了，就没时间练功了。中午孩子睡了，我得学法。去年8月16号，我本打算中午去外地同修家，本村同修 A 说，今天中午同修 B 有事要来，要是来不了你就走。我等到下午2点多，同修 B 没来，我只好等发了下午6点的正念再走，因为外孙醒了没人哄。于是我提前做好了饭，嘱咐二女儿，妈出去一趟，你们先吃饭。 我刚走到村口，一个村干部说，你去哪儿呀？一会儿有车要来。我停下车一看，路旁还有两个村干部。还没等我说话，平时那个了解真相的干部就说，行了，走吧，躲开就算了。我骑车到了同修家，和同修发了一会儿正念。回到家，二女儿说，妈走了一会儿，村干部领着两个派出所的人来咱家了，问妈去哪儿了，还练不练功。我没让他们进家，也没有回答他。他们问东问西，后来他们说明天再来。丈夫和女儿被历年来的迫害吓怕了，让我出去躲一躲。我说，我哪儿都不去，我走了，他们又来吓唬你们。是我修炼，我要面对。我跟丈夫说，你帮我哄孩子，我多发会儿正念，解体背后操纵他们的邪恶。第二天，我每个整点都发正念，黑夜一夜未眠，困了就抄法。18号，同修 A 到我家问，他们来找你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些人去他家了，第一次去他不在家，接连去了两天，直到见到他本人。一天我看见那个村干部，他说那天从同修 A 家出来，派出所的人说你家不用去了。村干部说不用去更好了。我再一次体验到大发正念的威力，真是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感谢师尊的保护与鼓励，弟子一定精进再精进，以报师尊的慈悲苦度与万古不遇的佛恩浩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战胜怕心，除掉邪恶展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我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通过不断学法，遇事不断地修去怕心。下面说几件去怕心的事儿与同修分享。第一件事，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常人，聊天中说我们社区有个污蔑法轮功的展板，听后我想先去看看，整个一面墙全是，还有监控器，然后我回家了。之后去找同修商量这件事儿，当时几个同修都有顾虑，不想去除掉那个邪恶展板，因为社区二楼是一个活动室，人来人往，人很多。等了好几天都没有同修答复，没办法，我自己一个人去吧。我想整个一面墙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把它弄脏了，他们自己就拿下来了。因为是社区，来往人很多，邪党那么顾脸面，如果墙脏了他们不会不管的。想好之后，我就拿了打印机的墨水到了社区，我也不顾监控器，对着墙上的邪恶展板手拿着墨水往墙上一泼，就马上走了。出门看到门卫的门开着，里面有人，但没人看到我，我就悟到是师父的保护，没有师父我是做不到的。过段时间我换了件衣服去那里看看，看到墙换了一幅常人其他的画。第二件事，一天去邮局办事，一进门先看到的就是污蔑法轮功的展板，回到家后琢磨这个事儿怎么做好，有时一想去就出来怕心，不去做心里还不舒服，然后去找同修商量，也是没有人想去。没办法，我还是自己去。去了之后，邮局里有坐着排号办业务的人，这个展板是挂着的，类似以前的那种大字报，我就拿下来了。窗口里的三个工作人员同时站起来瞅我，我没办法，就假装拿着坐在凳子上看。工作人员没有马上坐下，看了一会儿坐下了，一个人让我看完放到原来的地方，没办法，我就放在窗台上出来了。过几天心里还是不得劲，不做心里又不踏实，我想到底怎么做呢？这时有个想法，
不要按照常人胆大的心去做，要在法上做才能成功。脑子里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一句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这下我有信心了，从家走到邮局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反复念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这句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一进门啥也不看，就当啥也没有，然后很自然地走到邪恶展板，自然地拿下来，我就出来了。一出门怕心就出来了。还有四次也是邮局，都是偶然间看到，但是只要是我看到的都给拿下来销毁了。消除邪恶展板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只有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做的事才是最安全的。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解体了怕的物质，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日。虽然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但在迫害之初并没能走出家门讲真相，甚至在发放真相资料时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后来我去外地给女儿带孩子，结识了当地的大法弟子，其中有位大法弟子特别精进，在第一次与他配合时，我发现他见人就讲，而且声音洪亮，几乎百米之外的人都能听见他的话。当时我一边震撼于同修的勇气，一边替他害怕担心，赶紧在内心里发正念加持同修。后来随着与他接触的时间变长，我才意识到同修不是在冲破怕心做事，而是压根没有怕的物质。所以在公交车上讲真相遇到危险时，他能一念定住恶人；在超市讲真相遇到610头子时，他也能平安抽身。每天出门劝退几十人是常态，在他身边能感受到一种很纯正的场。受到他的影响，我的正念也变得越来越强，渐渐的也敢张嘴了，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主讲。从一开始每天讲退一两个人，到后来能一天劝退十多人。回到家乡后，我继续在本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个月我和学法点上的一位同修相互配合，一星期劝退了50多人。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段小插曲。上星期我和另两位同修在某个路口给有缘人讲真相，过程中身旁停着辆黑色轿车，后来我才发现这辆车的车窗敞开着，里面坐了个穿蓝半袖的男子，就及时提醒同修们撤退。撤退时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想，这一定是演化出的假象，目的是考验我的怕心去没去。因为不久前我刚过了一个怕关，那会儿我总怀疑对面的居民楼有人拿灯向我家投射，因为心理压力大，每当走出小区大门都会四处查看有无可疑车辆在监控追踪我。后来我意识到应该发正念解体这种干扰，就直视着对面民居的射灯，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三界外的神，光焰无际，不管你是哪个世界的生命，我看你一眼，佛法神通就打过去将你解体。结果伴随这一念，对面的灯立刻就熄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亮过。我这才意识到，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 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的相由心生，以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随心而化。原来一切都是我的猜疑心和怕心演化出的假象。解体这些拜物后，出小区大门时，我再也不观察车辆了。这次讲真相，看见轿车里形似警察的男子，也不再当回事，只当是师父演化出的考验。于是我刚走出这条街，就在拐弯处继续讲起了真相。过程中，我看见另两位同修骑着电动车，神色慌张地飞速离去。等我劝退两人后，他们已不见踪影。后来我与同修在学法点上见面时，他感叹说：“你真行，当时车里坐了个警察，事后还向人要走了护身符，吓得我们骑上电动车就赶紧跑，结果到路口拐弯时，发现你还在那儿蹲着讲呢。”同修们觉得我的表现没有怕心，非常可贵，我却知道不怕的背后也有个过程，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修心经历，所以这次我才能坦然面对。这些年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师父不但为我开智开慧，还为我展示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妙，让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人也是师父在救。比如有时在街上救人，头脑中闪出一个称呼，我便随口喊出彭老师，结果对方就真的姓彭，还真是位老师。还有一次，我在商场里冲一位逛街的有缘人喊理解，结果对方真的回了头，而且满脸疑惑地打量我说：“你是谁？我怎么不敢认你了呢？”我就自然地回应道：“看来你是贵人多忘事呀，不过没关系，这回不就认识了吗？”然后再以熟人的口吻和对方讲真相，对方当即欣然三退。还有的人听完真相三退后，气色和脸色都变了，整个人特别和善，大声祝我长命百岁。也有人在三退后激动溢于言表，高举着拳头喊打倒共产党。这些人的表现让我意识到，救人时要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亲人，而不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那样你的话语就会饱含耐心和诚意，救人效果也会提升。回想这十多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发生的神迹，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太着急了，师父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践行自己的使命，更多地救度众生。所以请那些还没走出来证实法的同修加紧行动吧，在这寰宇交替的幕后之末，让我们不忘初心，回天之路救人不别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不被信任和被冤枉中找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日。今年四月初的一天，我的电脑突然上不去网了，上网符号怎么也找不到。技术同修住在外地，因为疫情一时还过不来，与我同住一个小区的 A 同修和我平时配合得很好，我就去他那儿下载。虽然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但家里都有常人，频繁的进出还是不太妥当。我就和 A 同修商量，把他的打印机和电脑拿到我家，他那部分打印由我承担， 他同意了。可第二天一大早， A 同修跟我说，他一夜没睡，说要把机器拿回去，我就帮他收拾收拾，他拿回去了。下午他又找我，说我把他的打印机给换了，说他打印的时候机器夹纸。我去了他家，他说，你看上网卡以前不闪，现在怎么闪呢？我说，不闪能有信号吗？他又说，我那台打印机可好使了。我对他说，我要是换了机器，我还修不修了？过了几天，我们见面又提到了这事。我说，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我没换机器，你爱说啥就说啥。我以为没事了， A 同修还给我下载，我还供应给他真相资料。可过了几天，在学法小组，他又说，我最信任你了，你干这事，你连真都没做到，那机器可埋汰了，画得一道道的。这下我的火就上来了。在学法小组，我给师父磕响头，我说，师父，谁换打印机，谁不是您的弟子，谁不得好死。 A 同修说，你那么激动干啥？我气呼呼地关上门回家了。到家后，我越想越生气，因为学法小组就在我家楼下，我就给学法小组一位同修打电话，请同修把 A 同修带上来，叫他看清楚哪个机器是他的。 A 同修没上来，回家了。我想 A 同修就信协调人的，于是我就找协调人上我家来一趟。他说，我不想管这事，但我昨晚做了个梦，我还真得管。我们定好了他晚上来我家。我的想法是叫协调人看看我的打印机和 A 同修的打印机不是一个型号的。这几天 A 同修把修机器同修给贴的手写的型号撕掉了，说是我写上的。因为外壳是一个型号，里边的零件不一样，为了方便修机器的同修，所以用手写了记号。我知道 A 同修这样说后更觉得委屈，对协调同修也产生了看法，他听 A 同修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他实情，他能相信我说的，就不会陷在我换打印机的事情中出不来了。可他没来我家，还偏听偏信了 A 同修，中午去了他家。我给协调同修打电话，他说，我不管了。我更气了，心想，单方取证，用人情说事。我说，明天你和 A 同修来一趟，看看哪台是他的，请他拿走。协调人说，你早应该这样做。我想，这是啥话？好像 A 同修的机器就在我这儿，我更气了。第二天， A 同修来到我家。我说，你先开一下我的打印机，因为我有两台打印机，一台头几个月就烧头了，4500打印头不好买，就一直放那儿，开不了机。他试了后，我就给他搬出来另一台，叫他认。他说不是他的，那台连续供墨的也不是。他问我，你还有没有打印机？我说没有。他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我当时脸冷冷的，也没听进去多少。到了星期五，我打出来的明慧周刊字迹模糊，我的眼睛很好，看起来都很费劲。我把明慧周刊勉强做完了。我想，不对呀，这台机器多年来都特别的超长，是我的心性有问题了。我这才静下心来找自己。啊，我昨夜一夜没有睡意，心里愤愤不平。我这是什么心呢？得理不饶人的心，求名的心，怕在同修面前没面子的心。对，是这些心。我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要这些心，我立即清除他们。 我又和机器沟通，我说，对不起，我没过好关，影响到你了，我有气，你也不好受了。我把机器进的气放出去后，打出的资料格外的清晰透彻。当我放下这些执着心后，在我写这篇稿子之前， A 同修来我家，说不用我给他做资料了。我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他说话不隐晦，想啥说啥。他也会钻到一件事中出不来。我告诉他，上别处取不方便，你就来我这儿拿。孩子回家时把我的电脑刷新了，一切正常了。向内找真是法宝。在此我向 A 同修道歉，在我应该提高的时候我不提高，我还出口伤了你，对不起，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